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还有这样的要求，那我们一会儿再回来。那么可能是这个参会人有一个电话进来，那么现在我们继续。根据你所查询的数据，RDAP 的服务器必须呢有这个访问的一个控制。这就是说呢 RDAP 的服务器并不是直接与 RDAP 的服务器进行连接的，而是通过浏览器进行连接。那么对于编辑校对方面的要求，那根据这个通用顶局域注册数据临时标准中的这个编辑要求就可以了。那么相应的要求呢可以在这个的网页上面找到。这会还是和我们的 EPP 的最终报告当中的内容有关的。所以就有这一点呢我们是需要持续的进行追踪，因为还有一些未决的事项，所以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我们会继续进行，就是关于这个我们接下来看一看注册管理机构应该了解些什么样的内容。那么我们已经介绍过了这个RDAP 的一个重要的功能呢，它是基于这个 IANA 的管注册的，所以呢注册管理机构应该在 IANA 为其顶级域名分别的注册 RDAP 的基础 URL。 那这个流程呢对于其他的任何的针对入根授权的信息的更新呢是一样的。那么这个所以呢我们建议的是使用根区的系统，但是也可以使用其他的方法。那我们的这个技术指南是需要呢就是说某一个域名的查询的注册管理机构的服务器的 RDAP 响应必须是在最上层的这个 JSON 对象中的包含一个连接的对象。ICANN 呢也被要求呢是建立一个中央的储存库来发表这个注册服务机构的 RDAP 基础 URL。 那目前呢这个注册管理机构呢可以通过将会可以通过这样一个中央的储存库来找到注册服务机构的这个 RDAP 服务器当中的基础的 URL。 不好意思。好，我们再接着继续。那我们已经说到了这个，我们在哪里能够找到注册服务机构的基础 URL？ 那么注册服务机构RDAPT Bootstrap 指引文件呢，将在2019年5月份于这个我们的一个网址上面提供。大家可以在这个域名的响应的这个相应的文件当中找到。那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注册服务机构应该了解的事项。当我们把这个中央储存库建好之后呢，那么我们需要这个注册服务机构RDAP 基础的 URL 将在 Radar 中的这个自服务字段来进行抓取。那么该功能开通呢，时间应该是在2019年4月份。那么注册服务机构呢，届时将获得邮件的通知。那我们应该这个进行一下检查，然后来确保我们的这个一系列的操作都是符合要求的。那接下来呢，就是聚丙，就是联络人这一块的聚丙。那么在通用顶级域名 RDAP 描述文件中规定啊，聚丙应该包含在联络人对象的储存库的对象识别服务，也就是 ROID 当中。但是在这个简略注册的情况下之下呢，也就是说注册管理机构当中没有联络人的对象，在这种情况呢，注册服务机构需要在注册服务机构内呢，使用一个独特识别符作为实体的聚丙。那么对于这个注册服务机构并不是保证人的这种情况呢，那就应该为了避免存在这种极端的情况，比如说这个循环的查询啊，对于注册服务机构就是非域名保证人的这种情况，注册服务机构呢应该以 HTTP404 的状态码对域名的查询呢进行响应。也就是说呢，这个在我们的这个描述文件中是这样规定的，当注册服务机构不是域名保证人的时候，注册服务机构必须对域名请求返回一个 HTTP404 的响应。那么最后呢，我们还在网上呢有很多的这个资源，我们有很多的这个 RDAP 服务器的开放源的项目，就是 DNS Belgium 和这个 RedDoc 等等。另外呢，我们还有 RDAP 的客户端项目，那基本上包括了 ICANN 的一个原型RDAP 网页的这个客户端。那另外呢，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 Synchronic 的编码以及这个网的客户端 DNS Belgium、Nikinfo 和 Open RDAP 等等。那大家如果有问题呢，我们是可以通过这个聊天室来提问的。非常感谢，我就说到这儿。那 Michael Berlin 他有一个问题。RDAP 的数据库当中的这个搜索结果，我们应该从何处来获得？在根区层面吗？谢谢。那么对于 RDAP 的搜索结果，那么我们是根据相应的这个文件，它上面说搜索的对搜索的响应应该包含域名的更新， 然后呢，还应该有相应的这个详细的更新信息。那么，就是包含这个最后一次的更新，因为更新呢，并不是说一次性的一个行为。下一个问题也是来自于上面这个提问者。那么在询问当中，我们看到，像这样的一个查询呢，是不是也会体现在你的搜索当中？谢谢。那么在这个3.2这一节呢，在里面就说了，你的这个对象以及关联的这个链接有什么样的要求。对于查询和搜索是有区别的。总体上来说，我们还要看这个相应的 RFC。 大家呢都应该封装好自己的这个链接。对于这个对象本身的 URL 也要进行体现，必须要包含在这个项目里面。那么章节3.2大家也需要遵循相应的这个技术文件，参考这个技术文件。那么如果说这个联络人的信息是除英文之外的其他语言，应该怎么处理？大家可以听到我吗？是的，谢谢。那么我们今天有这个 Michael 在这里，那比如说这个我们的这个联络人信息呢，可能是中文或者阿拉伯文填写的，那它可以被翻译成这个英文。那么这个问题呢是可以得到解决的。那我们现在呢正在进行其他的这个方面的努力，来看看有没有其他的解决方法。目前呢我们对于联络人的数据呢还没有考虑进行其他版本的这个解决方案。谢谢。那我们现在还有这个还在开会当中，大家如果说有问题的话呢，可以提出来。大家可以举手，如果你想用文字聊天的方式提问也是可以的。好，我们看到有一个这个问题进来。对于注册局有这个是说在 RDAP 之后呢，有一些这个我们之前要求在 RA 中提供的数据就可以不用再提供了。 之前的一些这个之前的一些数据呢是由这个 RA 当中规定的。谢谢你。我们下一个问题是来自于Liana Gemmo。对不起，这个已经回答过了。风鸣，是不是有任何的对于这个注册服务机构的 RDAP URL 的要求？那现在我们主要使用的是 HTTPS。我们之前已经说过了，它必须要支持这个 IPv4 和 IPv6。注册服务机构呢，需要与这个 ICANN 的 Radar 就是注册服务机构的联系信息数据库来进行注册。下一个是来自高，对于 RDAP 是不是有一个 SLA 的监测服务？那我们希望呢，能够对于这个系统进行升级，来进行监测。那么，对于 ICANN 呢，我们还是需要，把这一个功能呢来独立出来。比如说呢，那么我们就可以这个，从我们现在的这个系统当中呢，我们是看能不能把它独立出来，然后进行完善。又有一个来自高的问题，有没有一些建议，就是我们该如何在这个 GDPR 的背景之下来执行RDAP？那么因为我对这个 GDPR 这方面并不是我的专长，所以我就先不回答了。下一个问题，这个域名滥用的联络人信息对于一个域名来说，移动到了这个注册管理机构的次级实体，我们是不是还是可以给一个简化了的或者短化了的注册服务机构的实体，也就是说没有这个滥用，或者说没有任何其他的这个联系人信息，只有这个自连接，把这个提供给这个完整的注册服务机构呢？或者说我们有没有对于域名响应的一个这个域名的响应当中已经包含了滥用的这一项呢？好的，那么这个我们问答的环节呢就到这里结束了。SHUOID， 如果你想发言的话，也可以在这个聊天文本框里面输入。那么刚才 Basky 表示呢，非常感谢大家关注这方面的内容。 那么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是不是需要在每一个域名搜索的结果当中呢，都显示这个滥用的信息，或者是只对特定的域名搜索才行？那这涉及到这个域名的分级，那这个响应呢，应该是符合一般的查询的要求的。他澄清了一下自己的问题，就是我的意思是说，是不是对于某一个具体的这个域名查询？是的，好的。谢谢各位的参与。如果后续还有问题呢，请跟我们取得联系。就是 global support at icon.org 这个网址。好的，谢谢大家。那就到这里吧。